罗马书系列讲到91。生命的介入2。罗马书9章14至18节。韦保罗牧师2015年2月15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10日。罗马书第9章从第14节开始我们读到第18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谁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愿神祝福他话语的宣读。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专心聆听你的话语。对于受造物的心思来说，世上还有什么比认识并明白他的创造主更宝贵呢？因此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更敏锐的理解力与准确的知识，使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所成就的功，你正在做的事，以及你将要做的事。愿我们在这知识中得着安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路易斯被许多人视为20世纪最出色的护教学家之一，他曾发表过这样的评论，当弗洛伊德谈论如何治疗神经症时，他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发言，但当他开始论及一般哲学问题时，他就只是一个外行。因此，在第一种情况下，听取他的意见是合理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不必如此，我正是这样做的。我之所以更加确定这一点，是因为当他离开本行，谈到我略知一二的领域，例如语言学时，他表现出极大的无知。我必须说，在我们的文化中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某人是出色的歌手、演员或足球运动员，所以他在哲学、政治和宗教方面也一定很有见地。我们必须谨慎，既不要这样看待别人，也不要这样看待自己。在一些问答时间里，有人会向我提出超出我专业领域的问题，我会尽量确保他们知道，虽然我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但这并不是我的专长。即便我在经济学上有学位，甚至是以优异成绩毕业，这也不意味着我在营养学上懂得哪怕一点。正如我们上次提到的，人类会定义，也会奔跑。上周我们谈过这个主题。人确实应当如此，在道德上正直的全力以赴的去做。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将目标定在良善之事上，并且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追求。这里所说的良善包括一切方面，其中也包括受教育、获取知识、增长见识。我们必须明白，尽管在我们的文化里常会产生一些偏见，但成为科学家或哲学家并非天生就不敬虔。若有人说自己是哲学专业的学生，我们不必立刻回应，那你得悔改。然而，有一个思想领域，当进入这个领域时，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外行。这一领域涵盖的是有关无限、永恒、终极、永存之事。当我们试图凭借人类各种学科搭建一架梯子，希望能够高到足以窥探保罗所称为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人不可说的言语，哥林多后书12章4节，我们便越界了，我们只是业余者。人总是以为，如果能弄清受造秩序的真正起源，若能彻底搞明白自己从哪里来，理解那终极的本源，那么人类心中真正的目的和道德就会被开启。我们认为，只要弄清楚自己的起点，就能明白人生的目的，也能知道怎样到达目的地，并且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这也是为什么历代哲学家都在推测宇宙的终极成分。若你学习哲学，会发现从最早开始，人们就问，万物是由什么构成的？是土、风、火、水？是咸、氮、原子？还是某种未知的能量将这一切吹入存在？人以为只要找到这个答案，就知道了自己该往哪里去。讽刺的是，似乎我们越以为自己攀得高，在这个领域中反而越低。想想最美的天使，在以赛亚书14章12至14节对他是这样描述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但经文接着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让我想到歌利亚。圣经说他身高六肘有余，一肘约等于从这里到这里的长度，他是个巨人。而六在圣经中代表什么呢？代表人。但他不仅是六肘，还有零一，六肘又一虎口，象征他想超越人的地位，想要高过人，接近七，这个代表完全与完美的数字。可是当我们在人头上多加那一点点时，就成了自己的败亡。这一切是要说明，只有一位神，而唯有他拥有做神的特权。保罗使徒在这里并非无端提出这个主题，这段经文有其特定背景，我稍后会简单提到。但对他所处理的问题来说，最直接的答案是，天上有一位神，他会做出选择，而他在一切选择上都完全毫无疑问的公义。正如但以理书所言，无人能拦阻他的手，也不能对他说，你做什么呢？然而神的这些选择往往让我们的肉体感到被冒犯，即便是基督徒有时也会无法接受。比如神在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的情况下，因着自己的美意与旨意选择一个兄弟而不是另一个兄弟。我们总觉得自己做事的理由比单纯神的美意与旨意更实用更合理。在内心深处，我们都多少带着功利主义的倾向，若去读边沁或约翰·穆勒的著作，其中总会有一些东西会吸引我们的肉体。他们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衡量对错的标准。这也成为无神论的座右铭，凡能让最多人最快乐的就是对的。我没时间详谈这种愚昧所带来的无数意外后果。但是想，如果让 51% 的人非常快乐的方式是去抢夺甚至杀害那 49% 的人，这就能算是对的吗？我想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与自己的本性相抵触。显然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世界观。然而我们内心却常有这种想法，如果那位全善的创造主能放我们一马，让我们自己决定，我们就会很好。正如诗篇二章两节所言，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却没有意识到这就像砍断唯一支撑我们免于坠入深渊的树枝，或者像一个吊在悬崖边的人因为绳子让自己不舒服就想割断它，何等的愚昧。神智慧的宝石在他的话语中清楚摆在我们眼前，他儿子的宝贵福音在我们耳中宣告，但人的本性却总是自以为更明白，就像一群总觉得比父母懂得更多的孩子。因此我们很难遵从圣经的劝勉，这是许多人熟悉的经文，我会读的比平常背诵的更长一些，箴言三章五至八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何等荣耀的应许！我们常只记住前两节，却忽略了后面的祝福。这里的意思是，我要甘心乐意的将生命交托给那位比我无限智慧、无限有资格的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这当然包括道德层面，但绝不仅限于此。我必须说，很难再找到另一种关于神品格与属性的教导，像我们今天所读这段经文所包含的真理那样，需要我们放下的不是理性思考，而是放下那贫乏不足挂齿的自我理解。我们不仅想用自己的理解来决定我们的伦理观，还想用自己的理解来决定神是谁。我必须说，后一种问题更严重，因为一旦后者出了问题，前者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目前的进展，因为我之前说过，这个话题并不是保罗凭空提出的。使徒保罗之所以提到这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并不是他恶作剧般的觉得教会需要一点无谓的争论来活跃气氛，就像有些教授为了引起课堂辩论而故意挑事一样。他当时想要建立教会的核心教导是神恩典之约中的应许都在基督里成就，这是核心所在。神曾立约并附带了许多应许，而这些应许权都在基督里实现。从旧约的末期到基督降临的时候，教会却陷入了制度化的巴别塔工程。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及至时后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也就是说，神的子民在等待弥赛亚的过程中，反而越来越偏离正路。所谓制度化的巴别塔工程，就是指他们以为靠宗教行为就能得救。保罗所面对的例子是割礼等传统礼仪，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其实都指向基督。耶稣已经极力讲明，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旧约是指向他的，然而当他降临到自己的百姓中，他们却不认识他，甚至想要除掉他。所以正如我上周提到的，道成肉身成了犹太人，更准确的说是全世界计划中的重大打断。他并没有顺着宗教群体的步调走，反而与宗教领袖处处相左，结果不仅引起了混乱或者说怨言，还伴随着指控，他们甚至质疑神的公义。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提出，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罗马书九章十四节，保罗预见到，如果他真是在教导神主权地做出一切决定，那么人自然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如果神最终决定一切，包括人自由的选择，这听起来很难让人接受。大多数人会说，是啊，我同意神掌管一切发生的事。可一旦加上那句包括人的自由选择，就会让人顿时停下来想，等一下，这怎么可能？上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面对人的悖逆时，我们不应质疑神的选择，而应因他的怜悯和慈爱而欢喜，而不是愚昧的要求公义的对待。孩子们会说，这不公平。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我曾有幸短暂地上过史普罗博士的课，他是位了不起的老师。他讲过一件事非常贴切。他在某堂课，可能是神学院或本科上，告诉300个学生，这学期有三篇论文，规定在某几天交。第一次截止日到了，有25到30个学生没交，他们跑来求情，生病了，要去看亲戚等等。他大发慈悲，给了他们几天延长期。第二篇论文截止时，有50到75个学生没交，理由是春假 旅行等等。他又一次给了宽限期。到了第三篇论文，竟然有100多人没交。于是他开始一个个报名字并给 F。这时后排一个学生举手抗议，这不公平。施普罗博士说，你要我公平吗？学生说，是的。他说，好，那我就给你前两篇迟交的也都判 F, 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公平。于是学生顿时无话可说。我们要小心自己在求什么。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公义，而是怜悯。然而我们常常被自己的骄傲蒙蔽。保罗接着非常系统地否定了人能靠自己意志或努力赢得神喜悦的观念。神的公义之所以得以显明，是因为他既在拯救中，也在审判中彰显自己的荣耀。我们容易以为神只会因所救的人的荣耀，而对所定罪的人感到难堪。但事实是，神在施恩与审判中同样得荣耀。如果我们真正承认神有永恒的旨意，那么圣经的许多难题都会豁然开朗。无论旧约还是新约，人从来不是靠自己努力与神和好，而是靠应许和信心。以撒被拣选而不是以实玛利，雅各被拣选而不是以扫。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人里面有什么，而是完全出于神的能力和应许。人的本性天生倾向亚米念主义的想法，好像是我和神合作成就救恩。为了让我们更明白神的主权，保罗把范围从以色列扩展到外邦人，甚至包括那些压迫以色列的外邦君王。他引用了法老的例子，经上对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罗马书9:17。神的主权选择涵盖所有人，甚至外邦暴君的行为。这里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在罗马书9:15，保罗说他对摩西说，而在9:17，他说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接着引用的是出埃及记中的神的话。那么究竟是经上说还是神说？答案是两者是同意的。神的话是他自己的延伸，完全不同于人的话。人即使是智慧人，也可能说不出心里真正的意思，更何况人的思想有限。但神的话完全显明他自己，正如耶稣所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35。以色列人在约瑟和他兄弟之后的日子里，在埃及为奴400年。摩西杀了一个埃及人之后逃走，在旷野遇见了神和那燃烧的荆棘。神要摩西成为拯救者，带领神的百姓脱离奴役。正如我们今天早晨在十诫中所读到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的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也是罪与罪的捆绑的一个象征。摩西在这个意义上是基督的预表，预示着基督将要拯救神的子民脱离捆绑。我们看摩西也能学到一些关于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比如上周我们提到的代求，摩西曾为百姓祷告。但我也会想，这毕竟是一个真实发生在真实地点，埃及的历史事件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对当时的法老来说，这该有多么震撼。他在当时可能比今天地球上任何一个政治领袖都更有权势。没有哪个当代政治人物在当时世界的格局下能与法老的地位相比。所以当摩西转告他神的宣告时，是我将你兴起来，为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该是多么令人震惊。法老或许心中有点不屑，你是在开玩笑吗？看看你自己吧。摩西刚从旷野出来，可能一身风尘。然而经上说，耶和华所造的 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我们熟悉这节经文也稍微谈过，但几节之后还有另一句熟悉的话，我们常用来指我们自己的行为与计划，箴言16章9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虽然我们通常应用在自己身上，但这同样适用于法老。箴言19章21节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在那400年的奴役中，我猜很多以色列人唯一的安慰，或许就是知道他们的神有他的目的，即便他们在埃及的压迫之下劳苦。他们没有生活上的安逸，还得无草做砖，但他们仍有神的言语，其中许多是通过口传，从父到子，从祖父到孙子传下去。他们知道神掌权，神所命定的一切必定成就，这对毫无其他安慰的人来说就是唯一的安慰。看到神如何兴起法老，又想到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政治上如此背离真理的国家，很难不去比较。每当某个议案、公投、选举结果或司法判决似乎完全违背神的智慧与旨意时，很多人会感到沮丧，甚至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有种悲观的接受现实的世界痛感。选举结束后，我们会听到一句话，人民已经发声。在代议制的政府中，候选人会说，评论员会说，人民已经发声。但我要说，从更深的层面看，是神在发声。从终极意义上，是神立君王，也是神制定律法。我不是单指律法应当如何，君王应当如何，而是他确实设立了他们。这些君王和律法可能是祝福，也可能是咒诅。但基督徒的安慰在于，知道有一位至高的掌管者，从起初就宣告结局。我热爱我们的国家，也热爱我们生活的地方，走到户外看看今天的天气，真是美不胜收。但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把这种美好当作根基。我们的根基只能是基督。神的旨意必立定。我们今天在宣召经文中读过以赛亚书46章9至10节，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咒骂选举结果，就是在咒骂神的护理。当然，这并不是叫我们以恶为善，以善为恶，也不是说信靠主权的基督徒，就该在世事上被动无为。我们应当在教会、家庭或政治等领域，按着信念热心去做。就像一个外科医生虽然承认神的主权，但不会因此不尽力救人，然而在内心深处，他要明白，人的生死是神所定的。同样，这并不意味着我晚上不锁门，或去激怒一个持枪的疯子，那只是探神。我们现在谈的是更深的层面，神那看不见的手在掌管一切所发生的事。这样的经文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混乱无序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神不会跟宇宙掷骰子。神在这个过程中赐给我们恰好是我们所需要的，或是我们应得的，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在保罗写信的年代，耶稣的跟随者正面临致命而残酷的宗教政治迫害，比我们今天更严酷。就像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些在海外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一样。当时仍有许多基督徒进耳听过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在尼禄迫害和罗马动荡中仍记得那句话。被神呼召进入平安的信心，不是咬牙硬撑的平安，而是认出一位良善的神在一切人的决定背后掌权，即便那些决定是恶的，包括犹大的背叛、 比拉多洗手等事。认识神主权的人明白，虽然连使徒们一开始也难以接受神的计划必成就。基督徒普遍认同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但我们有时忽略神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他自己。诗篇115篇一节，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神兴起法老是为了搭建一个舞台，在其上彰显他的能力，使他的名传遍天下。解救百姓脱离奴役当然包含其中，但那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要显明他的能力，使他的名得传扬。这才是对全宇宙最大的善，不是让最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快乐，而是让神的名得荣耀。那么这事是怎么成就的呢？神是不是像个双面间谍，暗中破坏恶人的计划，比如按错按钮，干扰通讯，让战车轮子脱落？虽然圣经里也有这样的事，但保罗在罗马书9章18节的解释更令人震惊。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们现在谈的是王的心，不是那些阴谋诡计，不是外在计划被挫败的结构，而是内心。顺便说一句，在圣经里心与思想同意，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参箴言23章7节。人是在心里思想，所以心就是思想的所在。所罗门除耶稣之外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在箴言21章1节这样写道，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很赞同约翰、加尔文、神的主权等等。有一次下课后，我和一群持自由意志的人辩论。我们当然都相信自由意志，我们的信条中也有一整章专门讲自由意志，只是我们对它的定义，我认为更符合圣经，也符合我们教会、宗派、长老会以及宗教改革的历史传统。这并不仅是我的个人观点，他们的自由意志观念是人完全独立于神运作的，好像我是一个孤岛一样。但我不认为自由意志是与神完全脱离的自主。于是我们争论起来，我就引用了这节经文，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结果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我，对，但那是王的心。我当时愣了一下，好像他们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甚至可能是某位教授教过他们的。当时我一时无语，但后来我想到一段经文，诗篇33章13至14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这些人可不全是王啊。我并不是鼓励大家讽刺别人，但正如我们上周所说，我们要能分辨一个论点是好是坏。显然那是王不是我这个说法并不是一个好的圣经论证，尤其是圣经中还有其他经文说明这是对所有人说的。我们肉体会喜欢神是怜悯，但一谈到神使人刚硬，我们就会挣扎。你得承认这是比较难接受的，有些人甚至会说这好像是神的黑暗面。我在图书馆里看到过一本我并不推荐的书，叫加尔文主义的黑暗面，书中就认为加尔文主义的这种教义让神看起来像个坏人。正因为这教义如此违背肉体，所以反对的声音很多，许多人写书反驳我今天所讲的内容。其中一个常见的论点是，法老先使自己的心刚硬，然后神才使他的心刚硬。我们读到的是神使法老心刚硬，但有人会说，等一下，法老先自己刚硬，然后神才刚硬他的心。 然而，在神差遣摩西回埃及的很早阶段，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节，神就已经告诉摩西，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可见，这并不是事后发生的事。即便退一步说，就算法老先自己刚硬，我并不承认这一点。我们难道不是一出生就心里刚硬吗？圣经说，我们在母腹中就有罪，诗篇51章5节。保罗也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罗马书3章10至11节。这适用于全人类。既然神能软化其他埃及人的心，例如当以色列人要离开时，神使埃及人在他们眼前蒙恩，把金银给他们，出埃及记12章36节，难道神不能同样软化法老的心吗？诗篇106章46节说，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那么为什么不让法老的心也生怜悯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若不是神，那位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所有人的心都会一直在黑暗中，被这个世界的神所蒙蔽。朋友们，我们对神的主权，尤其是在人心上的主权，不能有任何妥协。一旦我们自以为高过陶匠手中的器皿，就会开始把陶匠的属性归给自己。人性和魔鬼一样，总想成为陶匠。而且我们越觉得自己聪明，就离天国越远。这里说的不是在法律、医学等专业知识上，而是在属灵上。当我觉得自己比神更明白时，那是我离神最远的时候。我们今天只是浅浅触及了这个主题，但也许能让我们更好地体会耶稣的心。当他想到父神奇妙的、充满能力的使人刚硬或软化时，他在路加福音10章21节这样祷告，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一本是如此。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自己能认识并承认我们的受造本分，尤其是在人的心这件事上。愿我们知道，在天上有一位神，他做公义的审判，无论是施恩拯救的审判，还是发怒定罪的审判。愿我们因知道这世界并非任凭偶然运行，而是你在我们尚未度过一日之前就已命定我们的日子而得安慰。求你保守我们，不被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的歪曲论调所欺骗，也不让我们自己成为那样的人。愿我们常常安慰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心能向福音跳动，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你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以你的能力使我们重生。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的荣耀祷告，阿们。